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四大重要里程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由154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的一项公约，由序言及26条正文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1994年3月21日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一是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将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可持续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二是确立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三是明确发达国家应承担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的义务。四是承认发展中国家有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优先需要，他们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一是共同而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二是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三是各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测、防止和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四是尊重各缔约方的可持续发展权；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它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共有28个条款和两个附件，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以及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 5.2%。 2018至2012年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 8%， 美国削减 7%， 日本削减 6%，加拿大削减 6%， 东欧各国削减 5%至8%， 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排放量可以与1990年排放量基本相当，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可比1990年分别增加 10%、8% 和 1%。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减排多种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多哈修正案将三氟化氮纳入管控范围。京都议定书首开全球范围内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河。为了使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第一种是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第二种是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第三种是可以采取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第四种是可以采用集团方式， 欧盟内部的国家可作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削减有的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任务。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ET、 联合旅行机制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成为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清洁发展机制规定了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实施该机制下的造零再造零碳汇项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林业领域内的唯一合作机制。由于森林与气候的变化关系密切，森林生长可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是二氧化碳的吸收会、贮存库和缓冲器。但如果森林遭受破坏、生病或者是死亡，蓄积在这些森林里的二氧化碳就会被释放出来，使森林变成二氧化碳的排放源。因此，造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可持续管理等措施，可增强陆地碳吸收量。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地控制森林灾害，可减少陆地碳排放量。以耐用木质林产品替代能源密集型材料、生物能源，加强采伐剩余物的回收利用，可减少能源和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指出，这是全世界迎战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挑战、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所有国家从现在开始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不要让气候拖住我们的后腿，使我们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